拉结，这个女子漂亮，她想娶为妻。从她的个性当中，她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我怎么办？我用什么方法能够一定得到这个女子呢？她的方法就是说，跟她的舅舅说，舅舅，我服侍你七年，请你把你的女儿赐给我。兄弟姐妹，一般的人看到一个女子想娶她为妻，你会做什么？你会怎么做？找到她爸爸，对她说：“二十万。那为什么说二十万呢？因为她说做七年嘛。我说你一年工资是多少啊？算她3万块，那七三就二十万了，对不对？就找到她爸爸说。20万，把你的女儿给我，是这样子吗？我想请问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你是怎么样娶到你的妻子的？不敢说吧？其实你只要去见他的父亲，很有礼貌的跟他，叫什么？不能够说 proposal 叫，其实 proposal 也没错啊，就是提议啊，然后那个未来岳父看到你顺眼，他就答应，什么？你可能一分钱都不用付，因为。婚姻不是买卖，它本身不是一个买卖来的，因为如果是买卖的话，就贬低了它的价值，它就没有价值的了。所以你就想象了，我们读的创世纪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了，他后来有几个太太啊？先是两个，后来那两个是，外家的哈。为了这两个太太，他为舅舅活了多服侍了多少年呢？14年呢。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两个太太怎么对雅各说啊？我们被父亲卖了，然后我们的父亲呢又吞了我们的价值。你看这两个女儿。觉得这样的婚姻，他们一点的自尊都没有，因为是买卖这种方式嫁过去的。所以兄弟姐妹，婚姻不是买卖，但是就是因为雅各这种性格，他认为我要得的东西我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他就跟他的舅舅说，我愿意服侍你七年，要得你的女儿。结果这样的一开口，他与岳父的关系就成为什么样的关系啊？生意人的关系了。本来是亲戚关系，但是从此就变成是生意人的关系。所以往后20年来，两个人相处都是用钱，用价值。兄弟姐妹，雅各的性格可以说也为他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他用劳力争取自己所恋慕的女子，跟着呢，他用策来致富，用办法来从岳父的手中得来的财物。那这个就是可以说他上半身，能不能够说半身呢？大部分的一生，这写照了。OK， 现在呢，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他要面对他的哥哥的问题，现在他要回去了，去的时候也要偷偷的回去，结果被岳父追来，好不容易解决。 岳父的问题了，现在面对的是他哥哥的问题了。那怎么面对他的哥哥？他离家之前是因为骗了哥哥的祝福，因为本来祝福是给他哥哥的，他去骗了，这个哥哥非常的恼怒，要想把他杀了。那这个恨20年后之后，这个恨会不会减轻呢？雅各知道很清楚，因为两兄弟嘛，生活了有60多年在一起，他了解他哥哥的性格，了解他哥哥的性情，所以他现在有个非常严重的担忧，就是他哥哥会不会放过他啊？今天他要面对被他欺骗的哥哥了，怎么办？这个大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为了面对他哥哥，他打发人去找他哥哥。我们一起来看看啦，我们不妨一起读吧。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他打发这人去，叫试探试探，要试探一下，看他哥哥啊怒气消了没。啊，注意他说的话，他打发人去见了以扫，就要这样子对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子说。”他用谦卑的语气说：“你的仆人，就是说。”你是主，我是仆。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20年了，就当寄居的。我有牛、驴、羊群、仆婢，这是我有财产。现在呢，打发人来报告我主，非常的谦卑，我向你报告啊，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以的话语当中呢，就是说啊，你是主，我是仆，我现在要回来了，希望在你面前蒙恩。第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带着400人来迎着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400人呢？用得着400人吗？所以一定不怀好意，对吧？400人呢？当然，你可以想说啊，风风光光的用400人来接你，你可以这样子想的。这你敢不敢这样子想？你才不敢这样子想啊！所以他知道祸患来了，400个人来。好，你有牛、有驴、有羊群、有仆婢，那我就需要这么多人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你抢，然后杀了你。这种情况底下，啊，又，哎，这个怎么会去了这里的？OK， 好嘞。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要有对策了。他的对策是怎么样呢？我见我哥哥的时候这样子，我分一批的仆人，带着牛啊、驴啊往前走。然后呢，见到以扫的时候呢，就这批人对他说：“这些呢是你的仆人雅各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在后面来。第一批人这样子会去了， 然后第二批呢又来，又带着同样的东西，第三批也是这样子来，就希望一批一批的礼物呢就把哥哥的怒气减消，所以他心中有一个计划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又吩咐紧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呢，问你这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的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在他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敢寻出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个是他的计划想好的了，应当是白无一失的。于是礼物献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渡过了亚伯渡口。我先给大家看看亚伯渡口是怎么样。现在的亚伯渡口呢是这样子，也不是 很大的河流，但是记得哈，这个是现在的照片，是2010年的照片。但是我们是谈的是什么，是多少年前的事啊？应当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河水绝对不是这么少，比较大的。好了，是必须要经过这条河才能够 到那个去迎接那个他哥哥以扫的地方。好了，于是对不起，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就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他的计划是已经他觉得非常周详，但是计划还计划，实际怎么样你还不晓得，所以他心中还是没有一个底。但是他好像知道这个人来找他是做什么的，因为剩下一个人哈，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那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是什么人，但是从雅各的心目中，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面知道这个人来是从神那边来的。这种的感觉我们很难解释，但是对雅各来讲的确是这回事。然后这个人来了与他摔跤，哇，见到面就摔跤，你有没有这样的对待你的朋友，或者一个陌生人，不会的对吧？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的好像预先的知道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就不客气了。因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要祝福，我要从神而来的那个祝福，那个证据。因为他现在唯一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能够插手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打不过他的哥哥，那礼物能不能够消他的气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需要从神而来的祝福。好了，那人就说了，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呢？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好像是一句 称赞他的话。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名字啊，首先看一看雅各这个名字。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住，抓住，特别是他抓住人的脚跟，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哥哥比他先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抓的什么地方啊？ 抓了他哥哥，抓了他哥哥头发吗？不是，抓在哪里？就是他的脚跟啊，就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啊。所以当人抓你的脚跟的时候，其实是个 很阴险的动作的啊，这是让你跌倒，我抓你的脚跟是个阴险的动作啊。所以那个人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名字 要更改，改什么呢？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有什么意思呢？原来以色列你可以分成这个字，把它拆开的话呢，可以有三个不同，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Zara 的意思就是个 有统治权的一个王子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El 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合并起来的话呢，这是一个有权柄治理的一个，好像神的儿子一样啊，可以这样子 来看这个名字。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猜那个字的方式，是怎么猜呢？就是说把它 ish 就是人的意思啊，然后 ra 就是看见的意思， l 就是神，就是人看见了神。哇，两个名字都不错对吧？一个是神一样，神的儿子，有治理的权柄，是个非常高贵的一个名字，不像以前那个阴险的抓人家的那个脚跟呢，还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似乎呢，这个名字呢，就跟这个给他摔跤的人那番话相当的吻合，因为他怎么了？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那似乎呢是跟这个名字比较贴切了。但是呢，再往后看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另外一个名字比较恰当一点。雅各问他说，请你叫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呢就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比努伊勒，好难念啊！比努伊勒啊，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认得保全啊！所以两个猜法，这个意思都对啊。所以雅各从那天开始要用另外一个名字出现在人间了，换句话说，他要从此以后就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态度来过他的人生，有点像当你受洗之后你就成为什么了？基督徒了啊！以前不是基督徒，现在是基督徒了啊！所以雅各呢，也可以说经过这一晚上的一个摔跤之后呢，人生就开始新的一个里程碑了。好了，在这种的背景下来，我们来看看雅各的信啊。他绝对相信神给他家族的祝福，因为如果他不相信，他绝对不会冒这么大的险要骗他哥哥，争取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他绝对相信上帝所给他家族的祝福呢是正确的。然后呢，他虽然相信神的祝福，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充满了疑虑，因为我有没有这个祝福呢？这个他的疑虑，因为首先他不是长子，他自己不是长子，所以他有这个疑虑，我会不会得这个祝福呢？所以他去骗长子的名分有他的用意的，因为他想得这个祝福。第二呢，他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可耻的。你想趁哥哥又饿又渴的时候，一碗红豆汤来换一个长子的名分，这个是光明磊落的 光明磊落的作为吗？绝对不是。这个成叫什么？成人之位的时候的一个作为，他自己心里有数。然后假扮的他哥哥要骗他父亲的祝福，也是个光明磊落的作为吗？不是，他心里有数。他是用欺诈的手段。第三，他要寻求神的饶恕。你可以寻求，但是上帝有没有饶恕呢？你知道吗？他需要一个确据，他必须要从上帝那边来的一个确据，就是上帝饶恕你，或者上帝接纳你。这个是雅各现在要得到的一个凭据。雅各说，这个时候的雅各的心境是什么呢？因为在32章的前面的时候有这样子说，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亚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那雅各之所以现在要回去，是因为上帝对他这样子说要回去。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呢，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就抓住上帝曾经对他这样的说的话，他现在来向上帝祷告，你曾经叫我这样子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心里面什么？我害怕我哥哥来杀我，不单是杀我，连我妻子儿子儿女都杀了。这个是他的害怕，所以他现在需要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一个确据，他需要这个。然后现在呢，这个人来跟他说摔跤了，正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人来的时候，那个雅各心里面就晓得这个人是从神而来，我要求的就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一定要战胜这个人，所以跟他摔跤。那摔跤的过程当中怎么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呢，雅各经过对不起，前面我漏掉这个对不对？OK， 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过对不对？他摔跤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人胜不过他，就用手摸了他的什么地方啊？大腿窝。摸了之后呢，他的大腿窝就怎么了？就扭了啊，就扭了。然后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呢，雅各经过那个比努伊勒，他的大腿窝就怎么了？瘸了，就瘸了。故此的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他就瘸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看。雅各的大腿窝瘸了，这条瘸了的大腿呢，就成为一个他们两兄弟啊和解的一个令人非常动人的那个故事就产生了啊。为什么呢？雅各白天现在黎明了，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带着浩浩荡荡的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以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呢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的在紧后头。哇，他这个分配哦，真的 这个人就很多心思，你没有发现这个人还有好多心思的。你看看他把两个使女和他们头的他们的孩子放在最前头，关键我这是什么不重要的。他的妾室，他的妾室跟他的孩子在最前头往前走。然后第二批是谁啊？利亚和他的孩子跟着。那为什么拉结跟约瑟在后头啊？啊，最爱的，他爱拉结嘛，最爱拉结，所以最爱这个儿子，这个放在最后。因为他的想法是说，如果要杀的，先杀谁？前面那些，后门的那有机会逃，对不对？所以他想的非常周到。好了，然后呢？第三节，那这里呢，我们也这里也看到这位雅各，他也不是一个不没有担待的一个人。他虽然是这样子安排，但是谁走到最前头啊？他自己，他自己。所以没错，这个雅各，的手段又是卑鄙一点，用的方式也不怎么光明磊落。但是当他知道是那个问题的结晶是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没有去逃避，他要自己去面对他的哥哥。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面对。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走，前头去，一连七次俯伏在他在地上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们看一看这段，大家觉得雅各是在演戏吗？啊，他是不是在演戏啊？他面对哥哥了，走在前头了，他七次俯伏在地上去靠近他的哥哥。那可以想象，他先第一次俯伏起来，再走几步，然后又俯伏又起来，又走几步，又俯伏又起来，一共做了几次啊？七次。那他是在演戏呢，还是他真心请求他哥哥饶恕他呢？不可信。如果我是姨嫂的话，这个弟弟不可信，因为他用了从前就是用欺骗的手段，他不可信。做了这样的七次，那可不可信就看雅各是不是演戏了。大家认为他是不是在演戏啊？对了，因为他是已经瘸了，瘸了的人你知道要趴下来多困难，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曾经打篮球的时候被一个弟兄呢撞了我一下，把我的左腿啊，我本来的左腿是往你知道人的腿就是往这样子弯，对吧？他把我从前面这样撞，我整个人撞过来，把我的腿呢好像要拼命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凹一样的那个，哇！我痛的我不能动啊！你知道吗？俯伏要这样子跪下来，哇！光是这个跪下来就不得了了。他是大腿窝这里啊，他哪里能够像我们平常人那么容易就俯伏？他一点不可以。所以他那个七个俯伏，老实讲， 真的是难于登天了，但是他都想尽办法的俯伏在地上。所以这个哥哥看在眼里，这个不是他，这个不是假装的，没办法假装的，拖着腿这样子走，你能够看到这个人这样走吗？这样子走，然后竟然要跪下来俯伏在面前。所以哥哥看了七次啊，看了七次啊。所以圣经跟我们怎么讲啊？以扫就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然后呢就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然后两人就哭了。我相信这个情景有点像那个谁啊，有点像那个约瑟跟他十个兄弟相认的时候那种的情景啊，兄弟一场都在某个程度上彼此亏负过啊，但是到最后回到亲情的时候还是血浓于水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位的姨嫂，没错，来的时候真的是满，真的是恨了，真的是恨了。而且呢最恨的是什么呢？他的弟弟竟然一批一批的仆人带着牛带着羊带着骆驼一批一批的来迎接我，然后说这些礼物是送给我的。当你看见你的兄弟哇这么风光的回来啊，都是因为以前骗了我的长子的祝福，所以现在那么风光的来接我，他看了会怎么样？越看就越恨，我告诉你。但是竟然现在看到他的弟弟是怎么一个人啊，缺了腿了，缺了腿了。我想姨嫂的所有的怨气都消了，上帝没有祝福他，上帝使他成了瘸子，上帝没有祝福他，他成了瘸子。所以这位姨嫂什么气都消了，看到弟弟这样子的时候，他反而那个哥哥怜悯弟弟的心反而就出来了，一切的怨恨就一笔勾销。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雅各现在是面对了危机，非常严重的危机。你要怎么样呢？首先他跟上帝祷告，对吧？他刚才把向上帝说了你的番话都向他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怎么了？非常具体的说明他的问题。雅各怎么说啊？我现在害怕。他很直接的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害怕。怕什么？我怕我的哥哥杀我，而不单只杀我，还杀我的妻子，杀我的儿女。非常具体的向上帝说明，我怕什么都说了。然后呢他也做出相应的计划，他也懂一些人间的道理。你要一个人向你 消怨气的话，送礼物是个非常有效非常合人情的做法，同不同意？同意。因为送礼是代表一种你的善意，代表了我亏欠了你，我现在希望能够弥补，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能不能够弥补另外一回事，但是表达了那个心意。所以雅各要做的他都做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是在演戏，啊，不管怎么样，该做的他做了，啊，然后结果呢就交托给神了，就安心的去仰望。那这个是雅各面对他的危机一个做法。然后当然我们去问呢，那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做了什么？先别下来，没错，这个很多过程，整个过程在里头，上帝要破碎这个人，从一个骄傲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变成一个懂，起码懂得没有谦卑一点的，不像不要像以前那么样子了。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见他哥哥这个事情上面，上帝做了什么？他为雅各做了什么？那他怎么做？雅各的心里面走过怎么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做了什么？让他瘸了。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瘸了。这个瘸腿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按这个体格来讲，健康来讲，是不是好事？但是按解决他这个危机是好事，因为这个就证明他是真心向他哥哥求饶，对吗？所以兄弟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子，我们祷告上帝，求上帝帮助，结果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刚刚不是你求的啊，但是你不知道，上帝其实已经做了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祝了福你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的地方，你可以相信，不管那个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你只要是来投靠你的神，那件你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的最需要的祝福，你没有他你就过不了，就是因为上帝这样子做，所以你才过得了。所以我们从雅各身上学这个功课，怎么看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从你的人的角度去看的，不一定的，你看的时候可能是相反，但是真正来讲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相信，信靠上帝。那我想这首歌就不要唱了，因为我已经讲了太长，今天已经过了时间。我们来准备引申唱好吗？好，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用这段圣经呢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请听我读出吧，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二十五四节呢是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这是指的他的身体，一个好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就活活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一个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却成为我们全人类的祝福。你们发现上帝做的事情多奇妙，我们想不通的，但是当上帝向我们施恩的时候，就是想不通的事情，他都能够给我们成就，使我们蒙福。好，现在请几位向你到前面来。我在这里呢，欢迎每一位你受洗的，跟我们一同来领圣餐纪念主。倘若你还没洗礼的，我们欢迎你观礼。但是当杯和饼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就帮我们传到隔壁的人就行了。